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这个星期突然造访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半岛无核化以及中朝关系举行会谈。赶在五月与川普总统会面前见习近平，金正恩将中国拉到自己一边，是提高了与美国谈判的身价，还是暴露了与中国的私相授受，让美国更有决心制裁中朝呢？川普总统在星期三发推表示，尽管金正恩与习近平的会谈进行顺利，美国仍将不计一切代价继续对朝鲜的最大制裁和施压。在朝鲜半岛局势急速变化的时刻，川普总统是否仍应该与金正恩来谈判呢？距离九月底的会谈只剩下不到九个星期，川普政府是否准备好与平壤来交手？如何避免误判形势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在纽约的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与两位进行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李伟东先生，五月份川金会即将要召开了，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请您来跟我们谈一谈对于这个星期在中国发生的这场中朝密会您的观察。因为很多人说在媒体报道我们可以看到中朝两方愿意公开给大家看的是两人谈了这个有关于半岛的无核化问题还有中朝关系的未来发展，但是实际上谈到什么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交易，您觉得有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呢？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有个物理学界的一个说法叫做上帝掷骰子，这个现在的金正恩成了那个掷骰子的上帝，他把骰子掷在谁那边他就要跟谁去谈，谁就主动要去谈，这个现在他已经几乎成了这样一个上帝。这是首先这个80后的年轻领导人在过去的这个几年当中通过战争和这个拥核这样的边缘化政策这个这样闹腾到现在所取得的一个战略性的主动权，令人刮目相看。那么中朝之间原来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就一直警告说不许在他的家门口就朝鲜半岛生事，其实是既警告美国也警告这个朝鲜。那么过去五年的发展是这个朝鲜不听话，不停地搞核试验，直到第六次核试验据说还是热核试验。那么这个中美联起手来在安理会上和在经济上对朝鲜实施了这个空前的制裁，中国也这个参与了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看起来像是中国放弃朝鲜愿意跟美国配合，跟美国配合，但是中国和朝鲜之间似乎底下一直在有某种交易，包括这个中国的制裁也始终是留有余地的，包括能源方面的制裁一直都没有真正的捅下杀手。那么现在突然转圜，就是突然两个人热络起来，把美国晾在一边，这其实是有中方的另外一个战略意图，就中方过去五年一直在南海还是台湾还是朝鲜这三者之间在犹豫，习近平一直在犹豫。那么在看到这个川习会不是这个川普和金川金会这角色都乱了，川金会即将到来之前，习近平终于下定决心要把朝鲜的问题重新纳入自己的囊中，然后好便于他把自己的战略目标重新指向台湾和南海。现在看习近平成功了，川普的第一计已经落空了。
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就要继续请两位来跟我们谈一谈川金会，五月份的川金会到底应不应该继续来谈谈。不过我想同样的也先请我们的王维正教授来谈一谈对于这个星期金正恩突然密访中国带来的国际震撼呢，您的观察是什么？那么中朝两位首脑他们可能谈了些什么？美国政府是不是应该要来密切的关注？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白宫、美国的国务院都表示谨慎的乐观。那么您觉得美国政府是不是太过乐观了呢？
我想，一般外界对于这一次这个金正恩第一次的出国的访问啊，然后到北京去这样高格调的这样子宣布这个访问的话， 这个事情并不是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惊奇，但事实上我觉得话已经在运作有一段时间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中国跟这个北韩的所谓的血浓于水的这个革命情感，过去60多年以来的话确实经过很多的变化，然后近几年来，特别是近来25年的话，可能说这个小老弟给老大哥带来很多的麻烦，但是老大哥也在小老弟这个制造麻烦身上的话取得了很多的外交上的筹码。比如说先前这个克林顿政府的这个不是克林顿政府，奥巴马政府，克林顿政府这些所谓的六方会谈也好，或是 agree framework 也好，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着眼点就是以中国作为一个斡旋者。那每一次到了这个国际对北韩压力很大的时候，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长啊，或者是决策者呢，就会出来讲一些这个空话，就是说希望这个朝鲜半岛能够和平啊，然后希望能够对话啦等等。那我觉得这次这个所谓的这个金正恩的这个惊奇之旅之所以能够成功的话，最主要原因是中国态度的改变。因为在习近平刚上来之后呢，因为金正恩已经上来好几年了，他始终没有接受他的访问。但这次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刚才李先生已经提到了，就是说中国自己在很多的外交政策上的话感觉到美国的压力，那么然后这个时候呢能够对这个小老弟北韩小老弟就稍微示意一下的话，可以重新拉高中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一个身价。同时呢，因为川普总统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北韩问题跟这个贸易制裁啊，就对中国的贸易制裁等等这些，还有南海问题全部都挂在一起谈，所以这个时机呢跟这个顺序呢也让中国感觉到腹背在敌。所以如果说能够把小老弟拉过来的话，也可以增加他对美国周旋的一个筹码。
嗯哼，是。那么王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不论是中国改变了态度或是朝鲜改变了态度，这场密会已经发生了，那么确确实实它所带来的影响现在仍然在密切的观察当中。但也就像您所说的，双方到底谈了些什么，那么有很多外界无法确知的内容。所以现在在美国也有不少的声音觉得川普政府还有甚至包括韩国政府，我们刚刚知道韩朝的这个首脑会是已经定在4月27号要举行，看来是箭在弦上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建议美国与韩国政府现在应该要来重新评估与金正恩的这个谈判进程，您赞同这样的一个说法吗？为什么？
首先，这个两韩之间的会谈的话，并不是一个先例，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两韩的首脑啊，这个已经会谈过，但是那时候大家很好奇，就说两韩首脑会谈之后，会不会造成像东西德那样子一个和解，然后甚至于造成统一？现在看起来的话是昙花一现，但是两韩之间的话，已有这个既有的这个首脑互访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我倒不觉得说这个两韩首脑互访的话，这个互访的话，有多大的这个含义。比较重要的是北韩跟美国的首脑见面，因为毕竟这个话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我觉得川普总统的话，确实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勇气的一个决定，就是以5月份的时候准备要跟这个金正恩见面。那么见面的话，当然是有一些风险，但是的话也有一些回报。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觉得美国过去25年以来的这政策最大的一个盲点，就是对于北韩首脑的这个政策意向不明。那我觉得跟他实际的来这个，而且可能有一些妖魔化的现象。那么如果说跟他能够实际的这个见面，然后大家谈一下的话，可能会比较好。而且如果因这个金正恩跟这个习近平的会谈而就此就取消了川普跟金正恩的会谈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会很不智的把这个北韩又送回了中国的怀抱。因为从川普总统角度看起来的话，金正恩之所以愿意来谈，甚至于把这个无核化都摆在这个桌面上来谈的话，我第一个我不太相信金正恩会意无核化，但他先愿意这样谈。那么这样的话，就从川普总统的角度看起来的话，是他过去的极大的压力化，包括刚才李先生提到在联合国去年的9月份的这个有史以来这个制裁，当然还有很多的漏洞，有一些漏洞的话主要是从中国来，但漏洞毕竟比以前要少很多。从川普总统的角度看起来的话，是他这个政策的成功，甚至你可以讲说把中国跟北韩都逼得很急了，所以他们两个人才会我刚刚提到中国的态度改变，所以才会有这一次这个惊喜的这个密会。我不觉得说美国应该就此而 推迟或者是取消跟金正恩的见面，因为这样的话等于把所有的这个功劳都丢还给中国，那美国的话等于是过去这些政策的话的可能会变于徒劳无功。
嗯哼，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呢？
你刚才一再问这个习金会到底谈了什么，我猜测最大的可能性，用白话来说，习近平跟金正恩说，50年代我们要解放台湾，就因为你爷爷发动战争耽误了我，现在你的核武大业已经完成，我敦促美国承认你的拥核地位，我也承认你的拥核地位，但是你要尊重联合国的这种核不扩散条约，就到此为止，你不要再闹腾着耽误了我下一步要解放台湾，大概就是这个内容。
嗯哼，那您觉得就像刚刚这个王维正教授也提到的，很多美国的这个外交人士认为呢，如果川普总统要与金正恩来会谈，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金正恩要走向无核化，要放弃核武。但是我们知道2010年的时候金正恩自己也说过了要走向无核化，这次在北京也这么说，所以很多人其实对他所说的已经没有信心了。那么如果在金正恩没有办法做出无核化的承诺的时刻，或者具体履行的时刻，您觉得川普总统还有必要来与金正恩会谈吗？
这个仍然有必要，至少要取得金正恩一个承诺，就说你可以拥有核武器，但是你要尊重联合国的核查机制，包括核不扩散、核废料处理，不再搞这个事实上的这种核试验，这个地下核试验，包括地面核试验，包括核废料怎么处理，包括这个下一步怎么和平的利用核能源，我估计川普总统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个了。表面要求他不要这个仍然用以无核化作为一个谈判的起点，但是最后能够达到把朝鲜的核武器约束住，就已经达到目的。这个川金会仍然是有这样的这个谈的可能性，而且这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希望了。美国现在就是准备承认这个朝鲜的拥核地位了。这个已经无论从民间的智库到总统府，差不多都是这个调子，只不过用无核化来拉拢金正恩来直接谈而已。那么美国如此这样承认，等于事实上他自己终结了二战以后的雅尔塔体系，将导致整个国际秩序的崩溃。但是美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已经无能为力。
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看一看川普总统在昨天发的推文，或许可以从中来看出未来川普政府要如何的来应对这场5月份的川金会。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还有电话线上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啊，我们先来接听电话。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六方会谈变成三方会谈，有些人就是认为中国被边缘化了，影响力在弱了。其实这次会谈呢，证明中国在朝鲜半岛上还是有很大的发言权的。朝鲜领导人到中国来访问，就显示出这个道理。我总认为中美之间两个大国呀，我不管一些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都不要误判，中美之间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什么经济问题、军事冲突都不会发生，有些摩擦是正常的。美国的盟友不也发生吗？是吧？不要夸他这个中美之间的那些矛盾，是吧？应该考虑中美之间不会走向对抗了，对抗对中国没有好处，对美国也没有好处。可惜中国和美国有些学者都希望夸大这种矛盾。谢谢你们。
好，谢谢您，河北张先生。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天津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您好。
我想说呀，本来这个中美是说好联手让朝鲜去核了，制裁朝鲜，那中国也是这么做的嘛。然后美国半路变卦了，那过河拆桥嘛，非得让中国当世世代代当那个奴隶工厂，然后不让我们自由人权，经济制裁我们，打贸易战，还搞台独。现在又把中国逼急了，给这个朝鲜又联合到一块儿了。因为美国不这么搞，我觉得朝鲜啊，这个无核化早就成功了，天下也早就太平了。
好，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稍后我们也可以来谈谈他这样的一个观点呢。不过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网友，这位署名叫川味普通话的网友，他说呢，川金会应该继续，但谈的内容应该集中在朝鲜弃核的具体措施上，而不是空谈原则。过去经验说明，这只是浪费时间。如果朝鲜不谈具体的，川普就应该给朝鲜下通牒， 弃核或灭亡。美国施加强大压力的同时，也应该让金正恩明白，只要真正弃核，美国可以保证其家族的安全。不论国际环境还是美国的决心，现在都是一劳永逸解决朝核问题的最佳时机。如果让朝鲜拖过了现任川普政府任期，到下一届总统上台，又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银本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美国总统同三胖的见面只局限在形式上，真正解除朝鲜核武的谈判是严肃的。过去的历史教训如果不汲取，只能够认为世界无眼光，美国无眼光，川普无眼光。我个人认为川普同三胖的会面最终结果不乐观，三胖给全世界开了个玩笑。而这位署名叫功夫少林的这位网友说呢，朝核问题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麻，金正恩现在的做法就是在打太极，川普只有快刀斩乱麻的决心才能有所突破，才能够让金正恩真正明白拖延和拥核都是不可能的，彻底弃核才是唯一的出路。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美国总统川普，他在昨天连发了两则有关于朝鲜的推文啊。那么川普总统呢，首先在第一条推文里面，他是这样提到的，他说多年来历届政府都说朝鲜半岛的和平与无核化根本不可能，现在金正恩有可能为他的人民和人类做出正确的事，期待我们的会晤。但是稍后呢，川普总统又发了第二条推，他说从中国方面得知习近平与金正恩的会谈顺利，金正恩期待与我会面，但很不幸美国仍然将不计一切代价继续的对朝鲜进行最大的制裁和施压。我想请王维正教授跟我们来解读一下川普总统的这番讲话到底是什么含义，一方面他期待会谈，另外一方面仍然不放弃最大的施压与制裁，您觉得川普总统将要怎么样来面对现在在外交领域上游走的金正恩呢？
您刚提到那个川普总统这两则推文看起来似乎是很矛盾，但是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脉络可循，就是说他一方面的话是用极大的这个外交跟经济外交的压力、经济的制裁，然后能够制造说在外交谈判上的一个优势，所以说核跟战其实是两手的策略。那刚才很多这个网友听众谈到这个无核化的问题，那我觉得无核化哈。最主要你要考虑到说无核化它只是一个工具，那它的目的何在？从北韩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希望因为这个核子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话是它少数很有价值的这个谈判筹码，所以我不觉得它会轻易的放弃。换句话讲说，如果要放弃的话要有很高的代价，这些代价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要美国主要是美国给他这种所谓安全的保障，这个安全的保障哈，不只是他家人的安全保障，而是他政权的安全保障。第二个是要能够提供这个经济的援助，那这经济援助的话就是其实是六方会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但是后来很遗憾的就是美国跟南韩并没有实现。那如果说这个经济，我们大家都知道北韩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所以这一点对他来讲也很重要。第三个呢就是说希望说能够在外交上能够把北韩纳入这个全世界国际社会的一个正轨，所以在这三个条件都能够达到的情形之下的话，北韩的安全没有顾虑的时候，他是可以接受这个放弃不是所谓放弃核子武器，就是事实上是接受这个 IAEA 的它的这个监督和那个证实，那么有可能就会走向像这伊朗的这个核武的这个协定，甚至有可能像这印度这样核武协定。我们都知道就是说美国在战后的话大力的推动所谓的这个非扩散non-proliferation， 但是有几个这个例子就是说发展了核武的国家的话，他们很少把这个所谓的已经跳出这个瓶子这个神仙的genie再把它给放回去，北韩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如果在北韩的问题上能够达到像伊朗这样的一个协议的话，我觉得其实在外交上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最后一点，虽然中国最近开始也讲这个所谓非核化和朝鲜半岛非核化，但是请大家注意，中国讲的那个非核化哈，跟美国讲的不太一样。为什么这样讲呢？中国讲的那个非核化的话，其实是有一点意味说，将来如果两韩统一了之后，它要整个朝鲜半岛都没有那个核子武器，因为朝鲜半岛是在中国的邻国， 所以换句话就是说，他可能也要求说美国也撤出他现在驻军所可能有部署的核子武器，因为美国驻军的政策一向都是说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说他有核子武器，所以我请大家注意这一点很重要的区别。
嗯哼，我接下来想请教李伟东先生啊。那么这次的这个中朝首脑的密会呢，也让很多的美方的外交界人士认为，这可能在美国的川普政府内产生两种不同的影响。第一种呢，是表示金正恩现在已经从中国获取了更大的筹码，那么将来在五月份的川金会上可能会拉高自己的身价，会狮子大开口，所以这场会谈呢，很有可能会因此流产或者流于走形式，不是那么的乐观。但是另外一种看法则是认为，就因为这次金正恩到了北京去寻求帮忙，也让川普政府更加看清了中朝在背后的这种纠葛和纠缠呢。那我在这里很快的念一段这个美国一位朝鲜专家罗伯特·凯利教授，他说金正恩跑到中国去暴露了一点，那就是中国对朝鲜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金正恩或许不喜欢中国，但是最终还是向中国这个宗主国来报告，这告诉了我们很多。下一次中国外交部如果再提朝鲜半岛问题核心在美国和朝鲜，中国只是调停人，只是寻求半岛稳定，我们就知道中国是在撒谎。那我想请教李伟东先生，您怎么样看待这个现在中朝与美国之间三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么我知道过去多年您不断的倡议中国要与朝鲜做切割，中国要与美国联合来消灭这个金家政权，但是现在从这个星期发生的这个中朝的密会看起来，您的多年预测或者期待是不是已经完全破灭了呢？
是的是的，这个很遗憾，这个但不是不曾存在过这样的机会。刚才你念了那条那个美国官员的那个
美国教授，哎是，
美国教授，包括川普的两个推文，这恰恰是美国现在矛盾的一个表现。他首先说我欢迎，我还期待跟金再谈，其次呢还想继续表达他的强硬立场，想通过经济制裁和其他的高度的施压来迫使金正恩能够承诺契合。但是现在看谈是可以谈的，但是川普要达到自己的目标已经完全落空了。我刚才注意到一位天津的姓王的网友提到的那个说法，这恰恰是中国现在这个将来可以给川普应对我为什么要先见金正恩的一个理由，就是本来我跟你我习近平和川普和你这个说好了我们一块儿制裁朝鲜，你突然对我打贸易战，你又签台湾旅行法，所以你背后给我捅刀子，所以我要把这个小弟再拉到我身边来，我也给你点颜色看看。这个中国现在表面的逻辑就是这样，但实际上中国是特别高兴美国的贸易战和签台湾旅行法。
嗯哼，
这是中美之间的心态，中国的心态为什么特别高兴？美国每次跟中国打贸易战，中国都说我跟你的贸易不平衡是因为你对我的高技术出口进行限制，那么你要想让我买你的东西多花钱买你的东西，那你就对我高技术出口要放松。每次贸易战的结果3到6个月中国都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美国高技术出口的让步，
嗯哼，
这次又是如此，最后的结局也一定会如此，中国实际上不会有任何损伤。那么你签台湾旅行法，正好我把朝鲜重新拉到我身边来，接下来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去打台湾。2021年我说了台湾就是大限，刚才你提到我数年来一直说美国可以联中来消灭朝鲜，
嗯哼，
美国是有这个筹码的，把朝鲜3000里江山的这个战后恢复权交给中国，就可以让中国来，中国就可以扩张自己的过剩产能，中国就可以出兵去实际占领朝鲜，美国不必再打，
嗯哼，
而且美国可以撤出朝鲜半岛。那么这种情况下，美国没有抓住这个时机跟中国这样玩来玩去，对朝鲜只是一种口头恫吓，中国终于发现你还是美帝国主义，还是吃老虎，我可以不打，我的下一个目标还是台湾而已。
那么王维正教授，您的看法呢？美国真的只是口头的恫吓吗？那么刚刚也有很多网友，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网友，这位署名叫梁山的这位网友呢，他说美国人喊得凶，开价吓死人，成交价笑死人，谈判之前拉高价码是很正常的事。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 Lincoln Wong 的这位网友，他说都要怪美国经济制裁中国，还搞台独，才会变成中美关系这样，朝鲜问题就是美国逼出来的。王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见仁见智，有那你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 比如说美国对于我把时钟拉回到去年这个海湖庄园，这个习近平跟川普的这个首次的这个首脑会议，那时候也让很多的分析家感到非常惊讶，就是说两个人初次见面，然后川普说了非常多对于这习近平的恭维的话，然后把这个朝鲜问题啊，就北韩的问题，寄望于中国领导人。那后来几个月之后呢，他慢慢在推文上也发出了一些他感觉到有点失望不满的这个态度。所以中国呢这态度非常的矛盾，就是说在外交上他一方面他要让人家感觉到说这个谈到北韩的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的话一定要经过北京，所以自己的话有一个这个适当的这一个地位和影响力。另外一方面当这个美国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他就说事实上这个是你跟朝鲜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矛盾的啊。那也可以从这样讲，就是说美国川普总统可能经过了几个月对于这个习近平这个奉承恭维呢，感觉到真的是中美的在很多利益上的话虽然有互补，但是也有一些冲突的地方。那现在的话他决定是用英文来讲的话就是 take matters into their own hands， 他决定自己来。那贸易战也好，或签这个台湾旅行法也好，或者说是在南海地区的所谓自由航行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是说他已经对于原来的想法指望于这个习近平的话已经不抱这么大的希望了。
嗯哼，是我们现在在网络，我们现在在网络上。
抱歉，我要
好，李伟东先生，一分钟时间好吗？
我要补充几句。
好。
好的，这个我觉得川普总统主要的问题是，他跟奥巴马比较起来是有比奥巴马有勇气在对抗红色政权这个方面，但是他没有长久的战略观。我一再说，他放弃为价值观而战，就会导致一个商人的逻辑。这个商人的逻辑就是翻脸比翻书还快。我想用一种简单的示好。拍肩摩背的这种方式说你是我的好哥们儿，你帮我忙吧，然后习近平就答应了。答应之后发现习近平实际上底下有另外一套，他有他的价值观，川普立刻就翻脸说那我制裁你吧，这不是一个大国领袖应有的作为，这完全没有战略思维，这是一种战术性的乱打。
王教授您的看法呢，简单的回应一下。
我想这个川普的话他因为他的国安的团队的话正面临着很多的这个改组啊，那特别是最近任命的这个 John Bolton， 很多人认为他是有这个非常鹰派的这个看法。那他的任命跟这个中国最后改变的态度，赶快邀金胖子金三胖到北京去谈谈有没有关系，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关系，就是说中国可能意识到了说接下来的话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可能不是很平顺，所以中国的话希望说能够在周边的话能够疏解一下一些压力，那把这个北朝鲜给拉到他那边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是在争取上外交上的一个斡旋的一个余地。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下一位就是来自山东的严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哎，你好，你好，
你好。
能听到我说话不？
可以，请说。
喂，你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像是金正恩的话呢，他就是用的这个手段很简单，所以呢就把这几个大国都玩转了。其实川普呢，他我觉得就有点简单了。一开始他抡起大棒，就是对朝鲜，这个军事演习也好，就是采取了很多的行动，经济制裁。最后起到效果了，但是一个冬奥会，结果这个金正恩他就刷了一个花招，马上就和文在寅就见面了。一见面之后呢，他就有了这种新的就是说转机了，然后就认为他要放弃核武器了。等等，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要和美国和川普谈判。他因得到了这个许诺之后，美国同意了，那么他呢就最后又没有，就最后又做了一个和私下里和中国又见了面。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川普前面的那个工作是很有效的，但是后面做的不是太好，所以说他现在呢就有点被动了。
谢谢您，严先生的电话。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来自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我认为呀、啊，就是这个，啊，你好，你好，
你好，请说。
啊，你好，你好。那个，我认为呀、啊，就是这个金正恩呢，一定不会和特朗普见面。为什么呢？首先，这个问题就是啥呢？金正恩不能契合，特朗普必须让他契合，矛盾在这呢。所以说，金正恩不会跟他见面，但是既然说出来了，他一定会找个理由，而且把责任推给特朗普。所以说他就把责任推给特朗普，把这个会议取消了。
嗯。
第二的话，就是金正恩到中国来，说明对中国的重视，把你中国当作老大哥，而且学气质来的，这是再一个就是，对中国的新闻播的时间特别长，说明中国对这个也非常重视。
嗯。
我说的就这两点。第一个。
好，谢谢您。
金正恩一定不会和特朗普见面。
好，谢谢您，李先生。我们再来听听来自浙江的庄先生。您好，庄先生。
你好。这次的会面就完全显示了我之前说过的，这两个朝中两党就是统治集团小团伙，是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而且是极端凶残和邪恶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用一种无痛的革命，这种无痛的革命来消灭他们。我觉得每个人。每一个我们的老百姓，朝中两百姓，对他们侵害我们的权益的行为，都要做出自己的努力，反对他们，反抗他们，
来
到最后消灭他们。
好，谢谢庄先生。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这个网友有不同看法，对于川金会啊，那么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认为，川金会应该继续，金正恩可能承诺无核化，川普完全可以假装相信。金正恩的承诺根本不重要，朝鲜和中国信奉实力外交，川普必须展示坚定的意志、强大的实力，取得美中贸易战的胜利，才可能真正的逼朝鲜契合，逼中共减少不公平的贸易。不过呢，另外也有这位署名廖尚文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习近平与金正恩会面只是显露出习的愚昧，金正恩根本不可能放弃核武，只是玩弄习于股掌之中，并且顺便获取金元。川金会毫无意义，也没有必要。金正恩担心的是美国的攻击，会面只是金正恩的缓兵之计。那么说到了这一点，我想请我们的导播，我们来看到刚刚我们提到了被川普总统任命为新的国安顾问的博尔顿。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他即将接任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呢，也正好就是川金会的这个一个月前左右时间，预计他在下个月四月份就要接手了。那么博尔顿他过去的立场一向就是他主张应该对朝鲜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而且他说呢，对于与金正恩的这场谈判呢，如果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呢来准备，这只会让朝鲜的剧本占便宜，所以他主张美朝的首脑会越快越好，而且直接切入无核化主题。如果朝鲜没有准备好进行真诚的无核化对话，美朝会谈将会很快的结束。那么甚至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很快结束可能也代表美国就会展开军事方面的打击，会正式的开打。我想请教王维正教授，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有多大呢？一分半左右时间。
是，我觉得美国的，我刚刚已经提过，就是核跟战，这其实是两手。那美国跟韩国话最近加强了这个军事的演习，然后对北韩施加这个军事压力，希望是在和这个谈判桌上有所进展。但是我以前曾经提过，就是说为什么美国还是比较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就因为在军事上没有太多很好的一个选项，因为由于地理的关系。如果对这个北韩的打击的话，很难不伤害到南韩，比如说可能有十几万人平民的话会因此而遭殃，还有在南韩的驻军，所以我相信美国政府的话是希望用军事和经济极大的压力化，促使这个北韩他到谈判桌上来。
嗯哼，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呢？如果五月的川金会谈得不好，谈崩了，这是不是有可能导致军事行动的发生呢？
也不会。因为川普要打朝鲜已经跃跃欲试好多次了，但是他的说法是，如果你不发展长程导弹，不威胁到美国本土安全，美国不会进入这个军事打击的这样的程序。这个无论是国防部和川普本人早都表达过这个意思，所以不会因为这个金正恩不契合他就开打。我也早就说过，如果要打朝鲜半岛，没有中方为甚至以中方为主，美国是打不了。那么如果不能打，那么会什么样子呢？就是美国继续用一种经济制裁和政治围堵的方式来应对朝鲜而已，就是以往的戏码继续唱下去。
嗯哼，我想节目最后剩下一点时间，想请两位嘉宾先请李伟东先生为我们做一番总结，来预测五月份的川金会。我们看到今天《纽约时报》评论了金正恩在这样的一个中朝的秘密会谈之后，向世界展露了他可以决定很多的议程走向，他可以决定要来跟谁谈。就像李伟东先生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那么作为商业谈判高手的川普总统迎战金正恩，您觉得五月份的川金会我们可以预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他对于整个世界局势来讲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李伟东先生先谈谈您的看法。
川普会承诺经济援助，包括这个和平发展，这个核能源，但是朝鲜必须承诺尊重联合国的核不扩散和这个不再试射导弹，这是最好的结果了。大概就是会这个样子。那么把朝鲜承认朝鲜的有核国家地位。
那您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应该算它是朝鲜的胜利还是美方的胜利呢？
朝鲜的胜利，朝鲜的伟大胜利。他元旦讲话，金正恩就说我们已经完成了核武大业，接下来我要搞经济，要发展大国外交了，完全按照他的元旦讲话的路数，然后就是平昌奥运会就这样演下来，一直演到现在，演到五月份他就正式收官了。他的核武大业从他爷爷开始到现在正式完成，他变成有核国家，然后开始改革开放。
王威正教授您的看法呢？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想外交上的话是可以让各自所需吧，就说朝鲜当然可以说完成了核武大业，但对美国来讲的话，美国过去20多年来的政策没有一项是成功的。川普可以讲说，你看我把这个北韩终于纳入了这个 IAEA 的这个监督的机制，然后达成了一个协议。那北韩的话，虽然说他的这个核武呢很讨厌，但是刚李先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从来没有威胁过美国过啊，所以他们当初那个川普跟金正恩讲话都是有条件性，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个首脑见面如果能够谈出一个基本的方向，就是有条件的无核化，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王威正教授还有李伟东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的讨论呢，我们的焦点是习近平金正恩的密会对世界是祸是福，也请您按时的锁定。另外美国之音的中文部特别制作了一部介绍中朝关系的历史纪录片，其中有美中两国的重量级专家和学者带您一起回顾中朝关系近70年的起起落落。这部纪录片呢即将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上为您播出，也请您关注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